第67集。似乎这个条件太叫人诧异，堂弟忍不住叫道：
你是宗室子弟，你是俊奇的君神，
我还是云香的皇太子呢。
哎，
江天书背对着堂弟悠悠叹了一声说道：
你我意味而处，你会如何？得了，我知道这个条件你答应不了，我也不逼着你答应了。走吧，那帮小兔崽子，别真的被我师父挑唆起来，真的造起反来，那乐子就闹大了。
江天书说着意兴索然，迈步就往屋子外走去。堂弟松了一口气，看着江天书的背影，不知道怎么的，脑子上的某一根筋竟然搭错了，他竟然说道：
我答应你，所有责任都由我来承担。
江天书诧异地回过头看着堂弟，猛然笑道：
哼，得了得了，我不敢让你承担这个责任。俊奇国的好官不算多，我就为俊奇国留一个吧。
江天书翻身上马，倪姓忙追出来说道：
还有三个饺子没吃完。
江天书笑着说：
不吃了。
伸手一捞，就将银杏提起来搁置在马背上。堂弟在后面气急败坏：
喂喂喂，那是我的马。
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，北风一阵紧过一阵，静默的人群渐渐骚动起来。人群之中有人开始东张西望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围在周围的衙役只能无助地捏紧了手中的火把，然后把焦灼的目光转向六部衙门前站着的一群高官。而那群高官在火把照耀下脸色也不大好，有官员上台阶说了几句劝说大家离去的话，但是没有人理睬他，他的声音也渐渐轻下来，然后就没话了。猛然之间，像是一个充满气的球突然爆炸了一般，有一个尖利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兄弟们，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，大帅立下的功劳太大了，他们给不起赏赐了，心中不安了，就想了这么一个借口，我们不能坐着等了，我们不如打进去杀进去，将大帅救出来。
这句话就像是一个爆竹扔进了火药桶。
对对对，打进去将大帅救出来。
立刻听见附和的声音：
朝廷忘恩负义，我们不给朝廷卖命了，大家一起上山落草去。
又听见尖利的斥责声：
谁在妖言惑众，我们将军是忠臣，我们不能给将军抹黑，再胡说八道小心军法从事。
我又不是你的麾下，你威胁什么军法从事？哼。
听见那边传来一声嗤笑：
兄弟们，我们不能等了，再等下去说不定朝廷就会用什么法子将我们大帅。我曾听说监狱里有数不清的法子，可以在转眼之间将一个人弄死，外表一点伤口也看不出来。不能等了，对，不能等了。
谁敢蛊惑军心，谁敢胡说八道？
一个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现在是天子脚下，圣明天子脚下，谁敢胡说一句，那就是叛逆，那就是违反将军的军令。
违反军令又怎么了？
那边又有一个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当今昭明皇帝当初也不过是宗室而已，我们大帅也是宗室，我还听说当初先帝是要将皇位传给老雍王殿下的，但是被当今圣上用阴谋诡计夺了去，现在我们就造反了，拥戴我们大帅做了皇上又怎样？
听到这声音，站在人群前列的几个宰相将军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最可怕的声音终于出现了，不是简单的骚动，甚至不是一直在担心的暴乱，而是非常冷静的两个字：造反。四皇子与江天灵是造过反，但是没有成功， 其原因就是有江天书在，有江天书的兵在。现在江天书的兵要造反了，谁又能阻止？一场噩梦才刚刚过去，又要开启另一场噩梦吗？几个宰相对视了一眼，眼睛里都有些后悔之意，但是没有选择。作为宰相的职责就是要消灭一切不安定因素。江天书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也罢了，江天书知道自己的身世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，只是没有想到自己几个人想要将不稳定因素控制起来，却成了催化了暴乱的发生。宰相曾涵就跳起来，他要阻止这场暴乱的发生，结果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，一只手就将他死死抓住。曾涵回头就看见堂弟，当下急切地问道，
刚才你到哪里去了？快，咱们一起上去说，好歹要说服他们，否则来不及。
堂弟摇摇头，低声说道，
暴乱，造反，我们看着再说。
曾涵诧异地看着堂弟，然后将目光转回广场上。造反一个词说出来之后，四下里竟然产生了短暂的寂静。片刻之后，终于有声音响了起来，
对，咱们就造反，他娘的。
四面又有稀稀落落的附和声响了起来，
对，造反，造反又怎么了？兄弟们，随着我打进去。
然后声音全都寂静了，因为那几个叫喊的声音发觉，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，根本没有人附和他们。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，站在他们四周早些还喧哗过的士兵或者清理帮帮众，竟然静默地转身，隐隐约约将他们围在当中。然后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，
我们南疆士兵称呼我们将军一向是将军，你们是哪里人？居然敢在此处妖言惑众，想要煽动大家造反，置我们将军于不仁不义的境地。
这话一出口，四下里无数声音响了起来，
对，谁敢煽动我们造反？我们将军早就教育我们，我们是军人，军人的职责是守护，不是破坏，就是将军自己在这里也绝对不会鼓动我们为了他的安全而去造反。不用说了，这些人居心叵测，这些人是内奸。
然后那个沉冷的声音响了起来，
只要是刚才叫过造反的全都拿下，听候将军处置。
然后人群中起了小小的械斗，片刻之后人群重归寂静。面前的场景让几个宰相都觉得眼花缭乱，觉得自己的大脑几乎在一瞬间变成了一碗豆腐花，脆弱的不成形状的没滋没味的豆腐花。曾涵将咨询的目光转向堂弟，堂弟笑了笑，手指了指前方，
我将江天书放出来了，有他在乱不起来。
曾涵大吃了一惊，但是也来不及指责堂弟了，脑子急速的运转，却也不知道怎么处置才好。然后曾涵听见了一个声音，清朗的声音带着淡淡的威严，
清理帮帮众听令。
如山崩一般的声音响起，
诺。
偌大的广场空地上，密密麻麻的人群，站在前面的人群齐齐躬身，于是广场之上有一个人影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。虽然看不清面影，但是看见身形听到声音，众人心中已经有数。江天书，他竟然早就到了人群当中，而且一声不吭，就等着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开始煽动的那一刻。江天书的目光转过来，声音转向柔和，
清理帮创建宗旨乃是为国时宜，为民谋福，只是本人直到今天才发现，
清理帮的存在容易被人利用，所以今天本人郑重宣布，清理帮从今日起解散，帮中所有财物全部分散给帮众，从此之后再无清理帮。
江天书的声音不响，但是却像是一阵滚雷在众人心中轰隆隆地碾过，一群大官也是目瞪口呆。片刻之后，曾寒才眼看着堂弟跺脚问道，
江天书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
曾寒才问完，堂弟还来不及回答，又听见一阵雷鸣般的声音，
诺。
江天书沉声说道，
清理帮解散，手上的其他任务一律终止，财务如何处置请各大头领商议处置，务必公平公正，如果有无法处置的财物，一律捐赠福田院。现在各自散去。
下面又是整齐的声音，
诺。
江天书又将目光转向后面，沉声说道，
原来南疆士兵听令。
更为响亮的雷鸣声响起，
在擒拿住奸细的人，将奸细移交给承天府衙役。
遵命。
原来的火之队成员留下，其余人等从现在开始各回各自的住所，不得在此处停留。
依然是整齐划一的声音，
遵命。
然后就像之前这群人的聚集情况一模一样，人们沉默而有序地疏散，没有半分动静。
火之队列队，接过衙役手中的盾牌，上前保卫诸位大人。
遵命。
一群衙役全都怔住，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手中的盾牌被前面的南疆士兵拿走，脑子实在转不过来呀。面对这样的命令，这些衙役委实也想不起反抗的心思。郡旗国的高层站在台阶上，在衙役亲卫的护卫下看着面前这一切，各种滋味掺杂起来，众人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，该说些什么。堂弟朗声说道，
承天府衙役五人一组，带着逮住的奸细后撤，将奸细先送进大牢，将身上武器移交给南疆士兵使用。
现在偌大的一个广场之上只剩下了一群官员，还有五六十名南疆士兵。然后江天书沉稳的声音响了起来，
师父您输了，您还不现身吗？
然后众人听见了一声长笑，
哈哈哈哈，天书不错，我的确是输了，我想要利用你的人制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暴乱，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你竟然转瞬之间就将这场暴乱消弭于无形。
六部衙门顶上的屋脊上，一道人影如同一只大鸟一般稳稳落在了地面上。看着一个人影从自己头顶的屋脊上跃下，即便是帝国的最高统治阶层也不由脸上变色。很显然这个人隐蔽在这里已经很久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想要做什么？等那人在火把的照耀下露出了面影，众人不由齐齐倒抽了一口冷气。谢晓峰，寻常的老百姓不知道谢晓峰，但是在场的官员都是帝国的顶尖一层，如何不认识谢晓峰？就在一个月前，堂弟和皇太孙的陈述里也重点讲了谢晓峰的事情，宰相们也曾暗暗下通缉，但是这一个月没有人找到谢晓峰。顺便提一句，宰相们不敢将谢晓峰的谋逆的事情公之于众，那是因为谢晓峰担任了20多年青山书院的院长，而朝廷之中青山书院的学生已经超过了半数。这些学生虽然大多不在关键位置上，却依然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强大力量。而现在的情况是， 江天书不愿意提供证词，皇太孙证词无效，只有堂弟一个人能提供证词，但是没有实际证据，所以尽管宰相们相信堂弟，相信皇太孙，他们也不敢向天下公布这个消息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谢晓峰竟然潜伏在六部衙门的屋脊上，静悄悄看着面前这一切。谢晓峰就站在江天书的对面，火把下，眼睛里放射着一种疯狂的光芒。
天书，不过我有些不明白，你怎么就如此有把握？你的人能控制住这里的骚动？
江天书微笑，声音沉稳。
师父，因为我是带兵的人，我不是混江湖帮派的人，您的错误是不该煽动我的士兵也来参与这场暴乱。我一直教育我的士兵，身为军人，职责是守护而不是破坏，所以他们会到这里来请愿，但是如果有暴乱发生，他们会第一时间制止。
哼，至于煽动他们去造反，那是做梦。
江天书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笑意里隐隐含着强大的自信。曾寒看着广场之中的那个人影，轻声说道：
我们是错了，朝廷这次辜负江天书，后果很严重啊。
堂弟沉默了片刻才说道：
他刚才与我提条件，要离开郡旗。
边上的几个宰相全都竖起了耳朵。曾寒就问：
朝廷，我们还能想办法留下他吗？
堂弟摇摇头，声音里含着苦涩：
朝廷先后两次对不起他，他能做到这一步，已经是人臣之极致了。他今天毫无顾忌地在我们面前显示清理帮的力量，显示了他对士兵的掌控力，就是向我们显示他离去的决心。皇太孙还年幼，他如果留在京师，我们又怎么放心得下？
众人都不由默默无言，再度将眼睛转向广场中间。谢晓峰厉声说道：
可是之前清理帮的人明明已经答应了我的，冲进六部衙门抓住几个要紧官员，以此为威胁逼迫他们将你放出来，只要走到这一步，你就不得不再度走上叛逆的道路。
师父，清理帮是您一手草创，您对清理帮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，但是您忘记了，您已经将清理帮交给我，而且已经十多年了，十多年时间我还不能将您的影响力削弱下来，那真的是太失败了。
江天书平静的声音继续说：
自从我被关进天牢的那一天起，我就知道您会动用清理帮的力量对我施压，而我也着手做了准备，我不能离开，但是我的信却及时送到几个主要领导者的手上。这是一场不见面的斗争，你对清理帮的掌控力和我对清理帮的掌控力的斗争。幸运的是我成功了。
也就是说，你人在天牢之中，但是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下。
是的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，一切都照着我的预料发展。您如我所想去煽动我的人造反，而我却将计就计，利用这一次骚动将其中你的人连根拔起。
江天书的声音转向诚恳：
师父，现在你手上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了，您放弃了吧，我和您一起去云乡找个地方隐居下来也好，去云乡国的皇宫里待着也好，咱们再带上海棠前辈快快乐乐过完这一辈子，岂不是很好？
刚才才与堂弟讨论过的话题，这一次再度从江天书的口中得到证实。一群宰相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沉重的叹气。 但是来不及叹气了，因为谢晓峰的狂笑声响了起来。
江天书，你是我养大的，天地君亲师，你不能忤逆我。你既然忤逆了我，我就会叫你后悔，而且是后悔一辈子。
听见江天书的声音，
我绝不向师父出手，但是如果师父动手，我绝不会束手待毙。
江天书话音未落，谢晓峰猛然之间一甩衣袖，广场之上猛然之间凭空产生了许多星星点点。站在众人前列的南疆士兵第一时间将手中的盾牌举了起来，那些星星点点的东西砸在盾牌上叮叮作响，竟然是金戈之声。然而撞击之后，盾牌之上留下了各种凹痕，而那星星点点却消散无形。有人脸色苍白叫道，
罡气化形。
众人这才想起来，11年前江天书在东城门口上以罡风为剑震惊天下。谢晓峰是江天书的师父，这手将内力转化为罡气的本事只有比江天书更强。江天书的声音响了起来，
护着众人后撤进衙门。